另一个美中博弈的场景呢，这是在上个周末在缅甸内比都展开的东盟地区论坛，还有东盟外长会议。那么在会议上，美国提出了让南中国海的声索各方暂停一切南海行动，继续通过外交协商来解决争议。不过呢，这个提议刚刚我们新闻也报道了，遭到了中国还有其他的东盟成员国的冷处理。那么东盟论坛它到底能不能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一个平台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为何显得有些无力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艾小磊先生来我们进行分析。首先欢迎艾小磊，谢谢您。
哎，你好，大家好。
首先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看到了在这个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美国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论调，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各东盟成员国的这个合作？东盟它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解决南海争端的平台呢？您的看法？
我自己认为，就是以东盟为核心的机构，不仅是东盟地区论坛，也包括东亚峰会，扩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地区国家之间的互相理解的平台。这就是奥巴马政府2010年之所以决定要参与东亚峰会的原因。他们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发挥很有必要的就是建设性的作用。
嗯哼。
至于南海争端地区论坛，是非常适合处理这些问题的平台。因为呢，这些争端一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内容，但是他们本来就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只需要最高层面的政治领导来处理。那么东盟地区论坛，他把这种高层政治方面的对话和一些各种切实的合作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是很适合处理这些问题的平台。
是，那么艾小磊，虽然它是一个适合处理的平台，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从刚刚新闻到现在，美国最近有非常多的事务啊，我们看到了它在对伊拉克进行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我们看到了还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冲突，还有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很多事务美国都必须要来管理。很多人说，这可能因此让美国在处理南中国海争议上，或者在东盟里面显得更加有心无力，你的看法呢？
我们都要承认，就是作为一个有全球性的责任的国家，美国现在目前就是面临不少的挑战，乌克兰、哈马斯、以色列冲突、伊拉克等等。但是呢，我自己认为并不是一个倒悬之危，因为我们以前面对了更严重的情况。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政治上的麻痹。但是历史指出，美国通过它的开放政治制度，就是有能力振兴自己。其次呢，美国是个太平洋国家，所以它在亚太的利益，包括我们的同盟，也有经济上的利益，本质上是持久的。所以呢，所谓的再平衡政策，是长期的，而且它享有非常大的规模的政治赞同。所以呢，我自己认为这个再平衡政策会持续到底。而且呢，就事实上，奥巴马政府还在继续进去重要各种各样的倡议，比如说克里刚才在东盟地区论坛提倡的一些倡议。
是。那么艾小磊，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除了美国与中国这几个可以说是 key player 主要角色之外，这次在东盟会议上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印度。他说呢，他要推动一个5年计划，要来加强与东盟的关系。那么最近以来，我们也看到了新德里，他不断的与越南，不断的与美国在加强联系啊。那么很多人说，北京应该要特别关注印度在东盟之间的这个外交努力，你的看法呢？
其实印度呢，它从1991年开始就有这个东望政策，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结果。所以呢，但是这几年我们就是实际上看到了印度更多的跟亚太国家进行合作发展关系，尤其是与越南、日本等国家。但是今年印度也有新的政府，莫迪总理有可能会把这个政策搞活。 我也预期任何新的合作就是拓展会有很大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因为增速经济发展是莫迪最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总的来说，印度的就是基础性外交原则还是不结盟。但这几年随着中国的兴起，还有一些煽动性的行为，比如说把潜艇派到印度洋，很多国家感觉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自然的反应，包括印度这些就是与亚太国家新的沟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艾小磊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Alexander Sullivan，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是，那么有关于东盟内比都会议的相关消息，我们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